周一下班，我打开收音机，天南海北话汽车，我听着挺开心。上到太空球所，下到海底探秘，交通领域的新鲜事儿，一览无余。
各位听友，系好安全带，咱们走起。
听众朋友好，6月22号周一傍晚的5:09，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希望之声，我是丁月，
我是李进。
哎，李进好，大家好，咱们又要聊汽车了啊。那整个节目过程当中呢，欢迎大家随时随地把您关于车相关的问题哈，或者您觉得我们聊的这话题挺有意思，您愿意参与讨论的话呢，我们都非常的欢迎哈。两种办法，一个是呢，您可以直接打电话进来，888-275-1628，888-275-1628。那再来呢，最近很多听众朋友喜欢发短信给我们啊，因为我们新平台新号码非常好记，就是961961啊。您可以把您的问题或者想参与讨论的话题呢，都编辑短信发到961961这个号码就可以了。好，李进，咱们第一个话题哈、啊，你想聊聊川普总统的这个新飞机啊？这个飞机有什么特色？听说他特别的喜欢和满意啊？为什么？
那肯定得聊一聊这个川普总统的新的这个怎么说那个
坐
骑
是吧？
哎，
座驾，
嗯，啊，座驾，对，因为刚刚看到
什么特别的，嗯，
这个特别呢，就是你知道，看到你还记得川普就是前几个礼拜不是去了中国大陆访问吗？他那架飞机就是一个标准的747，对不对？
嗯，
哎，那747呢，实际上美国总统他坐的飞机就是这个747，
嗯，
哎，
但是他有一个统一的名字啊，
哎、
叫做 Air Force One 啊，
空
军
一
号是吧？不管是哪架飞机，只要是总统的座驾，就叫空军一号是吗？
是的，
嗯
啊，但是呢，你知道那个空军一号呢，已经蛮有历史的了。
哦，什么历史？
啊、现在呢，川普坐的那个空军一号哈、啊，你知道有多久的历史了吗？好像是1991年吧。
啊，这么大年纪吗？
就是
快赶上我了吗？
1991年。
哦，真的？
哎，
我以为这个总统的飞机不都得是什么最新最先进的吗？啊、
那
居然能用30多年还没换？
对，那因为美国政府也得看着，怎么说呢？看着钱包啊。对。
哦。
那这次为什么那么大的一个新闻呢？你看，川普还亲自去到这个典礼哈，嗯、就是因为呢。他这两架总统的这个空军一号，那怎么叫两架空军一号呢？他是这样，两架都是全部是 identical 的，啊，里面全都是有整那设备都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总统呢可以随时从这个乘坐任何一架。他乘坐那架飞机的时候，那架飞机的代号就叫空军一号。
哦，
哎，假如呢？那话说来，那你说总统他坐直升机呀、啊，去比如说某一个地方，因为比较短一点，对不对？
嗯哼。
啊，那个直升机呢 是海军陆战队的直升机，那那架直升机的代号就叫海军陆战队一号 ，Marine One。
Marine One， 所以这个是 Air Force One。
对，
他们是有规则的，是吧？
对，这就是对，这是他们的规定啊。对，那这个91年生产的这个飞机呢，实际上你想看91年。2001年、2021年，
嗯，
都这年纪大的都可以选举了嘛，对不对？
啊，那必然的，30多岁了。
对，
嗯、
你说你不要说别的，91年的车你还想开吗？对不对？
嗯，
那就是说飞机是更加麻烦。就是说现在91年的这种飞机，没有一个航空公司会用的。
哦，
就是它维修保养。
那怎么这个这么高的风险给总统了呢？
嗯，现在是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军用的东西呢，它。主要是因为有严格的测试和非常繁杂的繁长很长的这种它叫 certified 的这个 process、
哦、
所以呢
去、嗯、
往往都是
认证的流程是吧、
哎、对这个流程就是说等你这一开始服役的时候你就已经落后了
嗯
呀但是没办法、嗯、哎即便这样
但是、嗯、对但川普总统有收到新飞机啊那个卡塔尔不是有送他一架、
哎、对你知道为什么卡塔尔这次送他一架呢就是因为美国空军已经跟波音呢 order 了两架新的这个747、
哦、
但是呢波音呢哎呀好巧不巧他说呢我这个当时呢不知道 这个波音哪个高管哈、啊，这是跟美国政府空军签了这个合同，然后呢，就现在发现呢，根本没办法交货，
嗯哼，
没办法交货，因为什么呢？他这个这次呢，波音呢，就是前几年前，他就说呢，我给你签个合同，这个合同就是说，你卖给美国政府两架这个波音747哈最新款的，价钱就是多少多少，哎，波音就签了。当然这个很有意思啊，这个波音其他的国防的这些什么什么其他战斗机轰炸机呢，波音从来都不会说这种啊，特别是人造卫星啊发射火箭啊、等等等的都是叫 cost plus， 什么意思，这就是说我给你一个最低的价钱，但是呢对不起，假如我呢在这个过程之中哈、啊、我有些 cost overrun， 我的这个人工多了一些，材料多了一些，或者怎么怎么地，对不起，加钱，
加钱啊！没有免费的午餐，
没有免费的午餐，哎，就这样。所以呢，你看这个，当时咱们介绍马斯克的这个 SpaceX， 他发射一个卫星，你知道这个波音呢、啊，他那个他旗下的那个叫 ULA 发射联盟啊，收多少钱呢？收几千万啊，不是几千万，上亿啊，这发射一个。而且呢，他说呢，假如今年没有发射的这个任务呢，你还得给我几亿美金呢，我得保持我的这些人员，不他觉得没事做呢我就不退休了，对不对，哎，所以呢他要能够保留他的这些适当的工作人员。好，你那么一听的话呢，怎么这次波音就说竟然脑袋一热签了一个 fixed contract fixed price， 就是说呢好像是什么30亿我给你两架，全都改装完了，全都装饰完了等等等 ready to fly，
哎，
结果就发现呢，他现在已经亏了差不多10亿。
哦，这样啊。
哎，而且呢，短时间还交不了货，就是说呢，这个原来是给川普用的，但是现在川普说我马上再做2年半，我不就卸任了嘛，对不对？
嗯。
那波音说对不起啊，我最早是2028年给你，但是我说的2028年呢，实际上还不一定，因为即便我2028年交，实际上也交不了。即便我交给美国空军，空军还得再做年把的时间的这个测试啊 ，make sure 哈、啊，你这个飞机 is OK。所以呢，川普一想，这还得了？所以呢，还好，川普的人缘很好，卡塔尔的这个
慷慨啊，送你一个吧。
对，人家说我刚刚有一个装饰好了豪华的客机啊。我就送给你、
有镶金子吗？金这个川普喜欢金子，
里面说不定是已经有金子了。这个，但是呢，就是怎么说呢？他这个飞机呢，就是非常的装饰完了，这交给这个川普，人家你个大手笔啊！但是你川普能够维持中东的这个和平呢，我们很感谢啊。好，那川普呢，即便收到这架飞机，波音都得还不是波音，是另外一间公司叫 L3Harris， 也是一个国防大咖啊。要再花一年的时间把这个飞机给它改装。
哦 ，OK、
哎。然后
现在是装好了还是没装好？
装好了，
装好了。哦、
油漆也油好了，不是用那个浅蓝色的那个哈、空军一号、它是这个有这个红蓝白这个、美国国旗，
这不是美国的颜色吗？红国旗颜色。
对，所以呢，就说这个啥，那这架飞机呢就交货了。那现在呢，至少川普在他剩下的这个2年多哈、他就可以享受一个全新的这个空军一号、
新飞机。哎，我在想，那川普总统到任之后，这个继任的总统也会继承这架飞机是吧？就继续做同一架吗？
这就是这个故事了。原来呢是怎么着呢、美国空军已经明确表示，这架飞机他们叫做一个什么 bridge， 就是过渡。
哦，
啊，过渡。他说呢，这架飞机在川普卸任之后呢，这架飞机就退役了。
哦，真的、
对，准备交给川普图书馆。
哦，
哎，作为一个纪念品。
川普图书馆要飞机干嘛呢？
哎，这是纪念品呢、这是图书馆可以有很多川普他在任的时候的一些纪念品吧。那这架飞机也可以是个纪念品呢、哎，
但是这个新飞机就做纪念了不合适吧？
合适啊，人家本来就是给你啊。
给
你
川
普，
哦、
川
普
你这给了你就是你的，对不对？你的玩具，你愿意怎么做就怎么做。而且呢，下一任总统说不定还不想坐这架飞机。
哦，下一任总统想要更新的是吗？
就是说你看我要是做了这个川普的这个，说不定就是有点好像是靠着沾光了一下，对不对？
哦，
说这个那么意思啊。但是呢现在呢看样子波音那两架飞机呢，就川普卸任的时候也没办法交货。
哦，
所以呢这架飞机呢很可能一路服役到这个波音能够提交两架全新的这个747空军一号，他才能够退役。
OK， 好，所以这个不管后面的总统想不想继续搭乘这个川普风格的空军一号，他可能都得搭，是不是？
是，有那么个意思。
哎，但是我听说这空军一号跟马斯克还有这个联动啊，马斯克给他提供了什么服务？
哦，那川普已经说了，这个他说我这架飞机已经全都装备了这个马斯克旗下 SpaceX 的星链哈、这个卫星 terminal， 而且那不止一个。啊，我这至少三四重的这种通讯系统啊，这是以前的空军一号绝对没有的，哎，所以呢，他说，哎，马斯克是好人呐、哎，他一定很高兴啊，我装了那么多套星链在上边，对，
又给他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哥俩又和好了，然后是吧？
有川普帮的背书啊，对，
真的哎，这个星链哎，前一阵子那个方伟在外面。据说在海上也用了这个星链，反馈也不错哈。
哦，是吗？
对，那不知道这个你作为星链的老用户感受体验怎么样？
是，应该不错。我倒没有在海上用过它，但是我相信呢，下一次假如我要去什么某某某游轮的话，我可能带着它。但是呢，现在更多的这些游轮公司哈，已经在这个游轮上装上星链的这个 terminal， 应该没有问题。但是假如没装，你不妨带一个 mini 的这个星链。
对，我之前听说这个马斯克他是跟很多航空公司合作，
是的，
就是在这种民用客机上也会装星链哈。那不知道现在这些进展如何了？
哦，你比如说夏威夷航空公司，这个什么，这个 United 联合航空公司，
阿拉斯加是不是也有？
对，阿拉斯加，因为阿拉斯加和夏威夷现在是同一个公司嘛。
哦，同一个。
对，还有好几间公司都已经是在。在安装，包括美国航空公司，
okay.
都是在，因为你毕竟是，他不可能就说我明天就突然装，他是，要等到比如说某一架飞机，他刚刚要做这个，比如说像咱们说换机油啊什么那些，对不对？
对，
哎，顺便就把这个星链的天线加上去，那你不单只要加天线，你还要加其他的这些 WiFi、Hotspot 等等等啊，在那个飞机里面，对不对？这样不管你坐在哪一排椅子上，你都可以呀。
行，好，那说了这么多哈，这个问问咱们听众朋友好不好？有没有人像李进一样正在用星链的啊？咱们也做一个小民调好不好？看到这个使用的用户多不多啊？华人使用的多不多？然后大家用户体验怎么样哈？这个订阅也考虑看是不是要弄一个呢？尤其经常出差的朋友，在外面跑的朋友，可能这个东西还是有帮助的，是不是？哎，问一下大家啊，有用星链的吗？有用就发个一过来啊，到961961。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丁月，
我是李进。
哎，咱们接下来来聊车哈。听说这个特斯拉的电动车居然关键时候还能救命啊，这是怎么回事？发生了什么？
最近发生了一段这个故事啊，它是怎么说呢？其实这件故事是最近才透露出来，是一个55岁的这位男士哈、他呢当时是凌晨吧，这真的是凌晨。差不多是3:50左右，他开着他那架 Model Y 啊，正在这个亚特兰大那块的20号洲际公路啊，正在开往 Birmingham。然后呢，他当时呢突然间就在这个时候就感觉到胸部剧痛，然后他几乎痛到他已经没办法，就说完全控制车辆，但是他还是意识到呢自己可能有心脏病了。他呢就打了电话给他的儿子，还好他儿子当时还听了电话。你想，像我自己呢，我的电话晚上都是静音的嘛，对不对？
我也是，因为咱们做电台嘛，这个手机常年静音。
对，然后呢，他这个就说他马上说儿子，我老爹这块突然间我已经哎呀，就是没办法了，就是我马上要失去知觉了。 然后他儿子呢，竟然就是说，在这个用这个特斯拉的这个应用啊 App，然后呢，他们两个人都是这个 authorized 的 driver， 就是说他那架车两个人都是注册的司机。那么说哈，他不单只是 owner， 他是注册的司机。然后呢，他就马上找到最近的一个，就是说这个医疗中心，而且他是具备心脏病急诊处理能力的这样的一个医疗中心。然后他马上把这个目的地啊，通过特斯拉的应用方式就分享给那架车，他老爹开的车。然后这一架车呢，那时候他老爹已经没办法了，这个车立刻就开始规划新的路线，驶出下一处的这个匝道，然后再转到这个20号公路上掉头啊，穿梭于当地的这个阴趟，最后啊直接开到这个医院的急诊室的入口处。同时他儿子也通知了这个医院的工作人员，他说有一个心肌梗的患者正在搭着一个什么什么颜色的特斯拉，马上就到。结果呢，确实是这个医生当时诊断呢，他真的是心肌梗啊，而且是叫什么 STEMI， 我都不知道这个 STEMI 什么意思，
心肌梗塞是不是？
对，然后呢，需要对三条阻塞的这个动脉进行这个搭桥啊，还是怎么着 ？OK，
哦呦，
所以呢，就医生呢就说，假如这个车没有立刻就自动给你开过来，就算你到路边你等着。你去等我们的那个救伤车开去那块把你接回来，你大概已经玩完了。
哎呦，真的，因为这个心肌梗塞，那时间就是生命啊，
对
吧？
时间就是生命。
哎，所以这个咱们再捋一下这个故事。这个 Model Y 它一方面就出色的叫做什么 FSD 啊，这个辅助性自动驾驶功能发挥了很大作用，是吧？这个先生已经他自己心肌梗塞，他不能开了哈。
对。
再一个就是他这个迅速及时的路线规划，是不是？
是的。
Yeah，
所以他整个呢就是说当时他老爹已经没办法了嘛，就已经躺在那儿了，对不对？他躺在驾驶座了，但是这架车呢就是继续，就是马上自己掉头，从这个根据新的路线来规划哈，然后就然后再加上这 highway， 再 get off highway， 那就阴趟，然后一路开到这个医疗中心。所以这个是呢，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现在的这个自动驾驶的技术啊，已经就是可以达到，不单只是说令到你开车的时候比较轻松一些，对不对？
嗯，
它是真的是起到了这种实用的作用。
嗯，真的，就是大家没想到关键时候还能救命，是吧？
对，
就在紧急医疗的情况之下，哎，我就想起来之前前两年不是在旧金山发生一个悲剧吗？就是一家四口吧，是一家四口，他们坐在那个公车站，旧金山的公车站等车，想要去动物园。完了，不是就有一个华裔的老太太哈，她就是突然出现医疗状况了哈，可能是失去意识、失去控制力了，完这个车就撞向了路边，结果就这一家四口就被撞到，当场
是
这个不治身亡。
对，
哎，所以如果说哈，咱们倒退回去，如果当时这个华裔的老人啊，他能有这种是吧挽救的机会的话，那是不是整个情况不一样呢？所以确实我觉得这个科技的进步哈，很多时候真的是不光带来便利哈，有可能就像这个故事里面当中一样啊，真的是让人家觉得很庆幸的哈，那种能够救命的一个机会哈。
没错，
嗯，
确实
是。所以看来这个特斯拉的功能还有待于大家去开发，当然这个功能我希望大家都别用到，是不是？
是，
没用到是最好，但是有必要的时候哈，大家也知道它还有这个方法可以使用。哎，这是不是意味着说每个人其实都需要去设置一个叫做什么就是在紧急时刻的这种远程操控的人？
对，假如你是比如说你说我自己当时失去这个功能，然后我需要我小孩，那当然那就说 all star has to line up， 你得打电话给你小孩才行，对不对？所以呢就是说是你可以去把那个特斯拉的 app 把它设置好，就是你的一架车。
okay，
哎，我现在开一架 Model 3或者怎么样哈，然后我可以开，我老婆也可以开，我儿子也可以开，都是 authorized driver，这样他登录了之后他就可以控制这架车。对，
嗯， 好，所以大家没设置的也赶快设置一下，好不好？关键时候能救命哈。好，那说到这个电动车哈，要跟大家说一个跟电动车相关的福利啊。之前我们节目也介绍过，因为最近油价起伏不定的嘛，啊，开车成本越来越贵，很多朋友确实考虑改用电动车。那么确实这个电动车主啊，有一些数据统计说是比汽油车大概，能省$500的燃料和维护的费用哈。那么如果是你在 San Mateo County 的话啊，因为这个 County 的能源供应商半岛清洁能源 PCE 啊，他们也鼓励大家使用二手电使用电动车。那么如果你买二手电动车的话哈，一些居民符合条件的情况下能拿到$2000的返利啊。那么另外还有一些local 和州政府的补助的项目奖励的方案加在一起的话，最多你买一辆二手电动车能拿到$10,000左右啊，就是少花$10,000。那有这好事儿，大家是不是应该了解一下哈？但是呢，每个人的这种收入啊、家庭的状况不一样啊。但是我就想把这个消息告诉给，尤其是 San Mateo County 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正好想要买二手电动车，然后呢，你不妨就去这个半岛清洁能源这儿了解一下，你是不是符合它的资格和条件？那你能拿到多少的优惠哈？那大家如果对这个项目感兴趣的话呢，就发个短信给我们说电动车啊，我到961961，我们会有工作人员把相关的一些这个电动车返利的一些项目啊具体的信息发到您的手机上啊，也有后面的这个工作人员可以追踪，你可以去询问的，好不好？那你想要买二手电动车 San Mateo 县的居民朋友发个电动车三个字到961961，我们把这个相关的福利的项目的详情发到您的手机上。好，我们接下来那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我是丁月，
我是李金。
李金刚才讲了这个特斯拉电动车啊，关键时候救命的这个新闻和故事啊，咱们讲到了电动车在 San Mateo 的居民朋友能享受的这个福利哈。哎，我还想到另外一个，就是可能也会帮到大家的啊。李进之前也跟大家讲过，就是现在这个电费贵嘛，很多朋友想要安这个家庭储能系统是吧？但是之前那个联邦的退税的一些项目都陆续结束了啊。但是刚才可能休息的时候大家也听到了啊，就是我们电台的有一个合作的商家，他叫 Soliva 太阳能公司啊。那他们公司呢现在其实还提供啊，就是从他们公司的合作的角度提供返利的这种活动哈，大约是能有20%的幅度。然后而且呢，他们7月1号之前啊，如果你找他去进行安装的话呢，他还给你这个相关的优惠啊，送24年的保修。另外呢，就是如果你自己不安装，如果你身边的朋友想安装，你给他这么推荐介绍一下的话呢，你作为推荐人，索利瓦公司也给你$500的推荐费啊。所以呢，大家就是如果啊，这个夏天因为天热了嘛，咱们又要迎来一轮一轮的热浪了哈。有的时候这个 PGE 的它的这种电网承受不住就老断电哈。那所以这种家用的储能系统啊，安装哪怕你不是储能系统，不安电池，你安个太阳能板是不是也省电费哈？不少听众朋友确实有这种需求或者兴趣的话呢，你可以考虑联系一下这个 Soliva 太阳能公司哈，看看他们为什么能够提供这么好的20%的这种退税服务。那还有呢，就是他们相关的一些提供的产品啊设备是不是能满足你的需求哈？那如果你有亲友有需要的话，你也可以推荐一下哈，有这个$500的推荐费哈。那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直接打电话给 Soliva 的中文负责人 Toby 张，415-577-8889，415-577-8889。好，李进，接下来的时间交给你。
哎，这里给大家。其实这个问题我们以前回答过，但是我觉得都是每隔一段时间呢还是复习一下哈。又是什么呢？就是哎，咱们平时啊早上上班也好，送小孩去学校也好啊，以热车的方式，就是听众也说，哎，李静，我到底我要暖车多少时间，你知道？
哎，你还说暖车多少时间？李静，有时候早上着急忙慌要出门的时候，好多朋友一脚油门踩上去就走了，
是
啊。就是说这个要不要热车啊？热车的它这个必要性，第二不要先讲讲。
是热车的必要性呢，其实你说早上，除非你车子是在车库里边哈，只要你停在外边，我可以说 100%保证你没办法一脚油门就走，因为你至少得擦一擦玻璃，它那个有这个雾啊等等等，对不对？
嗯，
哎，你还要把那除雾器打开。但是基本上来说呢，就说好，咱们假设最佳的这个 case 啊，车就在车库里边，你的玻璃窗没有雾气，你能不能够就一脚就走呢？实际上是这样，就是说，根据很多汽车公司啊，他们的这个对汽车发动机的设计啊，它是推荐你呢，就是说差不多30分钟、30秒钟，然后你再就说别急着。当然你说我时不时真的急，那就急，但是大部分的情况之下呢，给你自己差不多30分钟的时间。我们这是讲的是什么？是开汽油车哈，内燃机。
电动车就不用热了，
电动车没有，那你就是一脚你就可以走了。对
，OK
啊，为什么汽油车这样呢？主要就是因为它的这个发动机呢，它需要这个机油啊，能够循环一下。啊，这个机油呢，假如你说我一脚就踩油门就走了，你的发动机呢，它那个机油润滑油呢还没有完全就是 circulate， 就是在整个的这个发动机达到每一个角落，这样的话呢，那你说呢，我那个机油还没到，会不会我这发动机就完了？那当然不是这样，就是说你即便你没有等那么长时间，你那个地方还是有层油的薄膜，就是咱们平时你都会，只要你这个碟子，你比如说洗碗，你上边刚刚吃这个比较油腻的东西，你就算第二天早上你再摸一下，那个碟子还是黏黏的，对不对？
对呀，
啊，就是说这个油的薄膜还是会在，只不过呢，在发动机里面这个油的薄膜呢，假如你真的能够拿放大镜去看那个油的分子的话，你会见这个分子一滴一滴的往下，就是慢慢慢慢的往下沉下去。所以呢，给你的发动机30秒钟的时间，
嗯，
这不算太长，30秒钟，对不对？你绑个安全带啊，怎么。检查一下这个后视镜，也就30秒了。
这个，女生朋友，照个镜子是吧？
对，
看看妆容
啊。对，
对。但是我记得以前有听到一种说法啊，要看那个就是转速要到一以下才算是热好了哈。这个是一个需要 follow 的标准吗？
不一定，因为现在呢，可能它那个，一就是1000转嘛，就是很多的这些发动机呢，它。你讲的没错啊，就早些时候它比如说一开始启动冷启动的时候，它会到比如说1200、1300啊这样，然后它你过一段时间它降回到比如说700-800这样。但是现在有很多新车它根本不会，特别是你混合动力车，你开出去的时候它根本连发动机都不会给你启动。你实际上是用电动马达倒车出库这样哈。所以呢，主要我们这里讲的是根据温度哈。假如你比如说我现在外边是已经差不多到0度啊，那我要暖车多少，你差不多推荐是1分钟。假如你说那我现在-10度怎么样，加多1分钟2分钟，因为你还玩暖气启动除雾器启动，对不对？啊，这些都需要时间。
所以是温度越低这个热车的时间要越长
是
吗？是
的，因为你假如你真的是你车在冰天雪地，你根本你出去的时候你车可能是埋在雪里边，你还得铲雪。你说在北方他们通常的那个第一件事就是拿那个刷子啊，就是把那个你先启动发动机，开足了这个 heater 和 defroster， 然后你还要这个把这个外边的这些雪和霜都给刮掉。
对
啊，这本身就是至少好几分钟，
十几分钟的。
对，希望不是十几分钟，至少5分钟吧。对，
有一年我们这个车在Tahoe埋在雪里哈，
那是
早上起来，哎，车呢没了，连顶都看不见了。
没错，没错。
然后挖了大概半个多小时啊，当然挖的过程当然没启动车，可是除去那个车上的冰霜啊，也是费了好大的劲。
对，
哎，但是有一点，李进，这个车长期怠速不是会伤引擎吗？那这个有什么办法可以避免？
对，这个你其实在这种冷的天气之下呢，也没有办法避免。为什么呢？你说我全都把霜弄雪什么都铲了之后，我再启动发动机，这样你的那个除雾器功能变成那时候要重新启动才开始。你知道，就算你把那个雪铲了之后，你的玻璃霜还会有雾的，对不对？
对呀。
所以呢，你这个要做一个折中。在那种情况之下呢，老实讲，为什么他说长时间的这个怠速会有伤害呢？ 什么事情都是相对来说啊，就是说呢，它在长时间怠速的时候，因为你的车是冷启动，所以那时候的燃烧呢，肯定没有暖车的时候那么均匀，那么完全。
嗯，
所以呢，它会有一些没有燃烧的这些汽油，就是积在你的这个气缸里边哈。
哦，
那它这个汽油本身呢，它是会把你的机油给它溶解。
嗯
啊，所以呢，就是说我们时常说，就是说开车呢，一定要就是说有足够的时间，千万别好像说送小孩上学，我十分钟就到了，我那个发动机还没完全完满，我车就要停了，对不对？
嗯，
哎，然后我又去买菜，车也是几分钟我就到了菜市场了。这样的话，
这就是日常啊，李金。
对，
就是嗯，大家都是围绕着自己生活这个圈子嘛，他可能有时候真的就不会太长时间，那这怎么办？
这个呢，就是你自己呢，就是可能安排一下，比如说每周周末的时候啊，跟家人就是跑一跑 freeway 啊，看远一点啊，吃顿饭呢、啊，或者是怎么样，就是说令到你的发动机有足够的暖车的时间。这样的话呢，它会怎么样呢？它会把机油里面的那些，比如汽油的化合物啊，和一些那个凝结水的化合物啊，全都烧掉。
啊，
这样就是对你的发动机是有好处的。
嗯，其实那就这样好了，周末大家就开车出去玩一下嘛，
哎、
是吧？
对，
哎，搞一个小小的 road trip。
哎、对，就是自己把握一下。
OK， 好的，好，那么这样的话，就是各位听众朋友哈，咱们说了半天，我看后台有没有人发短信提问呢？如果没有的话，大家可以啊，把您生活当中遇到车的问题哈、啊，发短信过来到961961啊，李进在这儿呢，我们真的是非常愿意啊，在节目直播当中呢，就为您解答。那您遇到的问题，可能别人也会遇到啊，所以对其他听众朋友，开车在路上的朋友呢，也是一个很好的参考啊。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啊，关于汽车的，都可以发短信到961961。我们休息两分钟，马上回来。
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我是丁月，
我是李进。
哎，李进，刚才有个朋友留言给我们说，还记得他吗？他说这个Burian 判了，那个修车行不把车还给他，还威胁他要 charge 他的 store 费用，每天200块，现在超过20000了。
哇！
李进，您记得这位朋友吗？他遇到什么麻烦了？
记得他的就是呢，车呢他是被擦伤嘛，然后就当时被拖到这个修车行。然后呢，当时这个修车行的报价呢，保险公司并没有同意哈，他自己也没同意。然后他说我要把这车先就是拖到另外一个地方怎么样？然后这个修车行就是扣着他车，而且呢还报警说这个人骚扰我这个生意啊。好，那我看了一下呢，就是说现在呢，当时我们提议就是说请这个政府的这个部门叫Bureau of Automotive Repair BAR。
OK，
一般来说呢，就是说，他刚刚我看到信息，就是说这个 BAR 呢，已经就是判他是正确的，就是那个修车行是错的。那但是这个修车行仍然不放，在这种情况之下呢，看样子对方是就是给你赖上了，对不对？
哎，
这位听众朋友，您可以现在我觉得唯一的途径啊，就是去一个小额法庭 ，small claims court， 因为你必须，因为你也没办法说报警啊，对不对？我不知道，也可以问一下警察局或者。
不是，如果他要是被威胁了，那你可以报警啊，这个是威胁嘛，对吧？人身威胁，但是如果说这个费用方面呢，就像李进说的，那你这个小额法庭才有可能去解决你的这个 dispute， 是不是？
是呀。Yeah. So 所以这是我唯一能够想到的，就是必须要有
因为那个，但我知道小额法庭是他的那个理赔金额是不超过10000块的。那现在看来，咱们这位听众朋友这个损失都超过20000了啊！那可能真的是就是然后这位朋友又传来说，他怕他车一直放那儿会搞破坏。
那肯定，说不定已经被破坏了。你看这个，对方已经是铁定给你在那儿耗着，是吧？
哦，哇哦，这个怎么还会有这种情况？就是保险不理赔，我们不接受，把车拿回来不就得了吗？
对，
找个拖车公司拖回来呗，对不对？
对，但是他就是他不准这位听众朋友去那个什么，
不讲理，就是吧？
嗯，
OK，OK，那真的就是可能得法律的途径了哈，
但是
寻求帮
那个还有啊，就是那个小额法庭，哦，它每一个州都不一样，德州20000，加州是12500。
哦，12500，
一万二千五，对，
哦，对，我就记得是10000块钱左右，
哎，是是，
以前那个小额法庭林法官嘛，还我们经常采访他，
哦，
哎，
嗯，
他就讲，就是这种就是小的金额的纠纷呢，是去那边还是比较，
哎，
就是可以解决的，啊，
对，
嗯，好，那就请这位朋友再试试看，好不好？这小额法庭，我觉得值得一试哈，就是我们北方人说什么不蒸馒头争口气是吧？可能你拿不到相应的那个赔偿，足够的赔偿金额了，但是你起码是不是在法律上面给你一些公正，还是怎么样？
对，因为这个 case 还真的是比较麻烦，因为什么呢？假如你说我有碰撞事故啊，很多这个律师呢认为，假如你那边得理的话呢，他会给你来个 contingency，就是说等你拿到赔偿，他再比如说抽30%的佣金，但是你这个情况之下呢，你很难说他，你说他怎么赔偿呢？对不对？我先要把我车拿回来，当然你可以说我弄了那么长时间，对我的身心疲劳等等等，我也加上一个金额吧，对不对？
嗯哼，
那你再加你不能说是几十万，对不对？所以这个还真的是麻烦，但是呢，可能请教一个法律顾问。我相信有些律师是可以给你一些 free consultation，
嗯哼，对，可能去问那个车祸律师是吧，他起码有相关的一些经验，
哎，
然后再看下一步是怎么做好啊。
是，
对，我这个丁越和李进，我们没有相关的，我们不是专业的法律人士哈，但是作为听众朋友嘛，就是我们的朋友哈，我们为您这种经历是感觉到哎呀很遗憾对吧，这个自己的车然后放到那儿又拿不回来，还面临着这种损失哈，
是
确实是那为您感到着急和心疼哈。那反正后续你看看，如果能问到这个车祸相关的律师哈，有了一个解决的方案，眉头就是有一些眉目的话啊，您也告诉我们一声好不好。
嗯，
哎，
而且假如咱们听众朋友之间，假如您有类似的经验，或者您是就是搞法律系统的，哎，我们希望呼吁啊，咱们听众朋友能不能互相之间帮帮忙，哎，
嗯，
然后呢，您给我们发个9619611，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转发给这位听众朋友，
嗯，
啊，我相信咱们听众朋友之间一定有卧虎藏龙，
对对对，哎，有这个，对，咱们听众朋友当中有没有就做律师的，好不好？车祸律师，哪怕你不是车祸律师，但你是做律师的，有什么相关的这些解决的思路哈？如果你愿意帮忙的话，或者对这位听众朋友有什么建议的话，发到9619611，好不好？咱们华人社区其实就是一个整体，是吧？啊，一个人被欺负了，就是全部被欺负了哈。
对。
那么另外就是说，哎，说到这儿，其实上礼拜有一个朋友问我们有没有推荐的，就是电子欺诈，就是电子货币欺诈的律师，我在这儿也一并问好不好。
嗯，
就是有处理相关案件的，或者说你有思路哈，找什么样的律师的，你有认识这方面律师的哈，也都告诉我们9619611，因为这位听众朋友呢是他的一位好友好朋友啊，就是遇到这种应该是杀猪盘了吧啊，然后就是现在你知道这些诈骗的哈，他就喜欢用这个什么比特币啊，就是这种金融货币嘛，
哦，
因为他不可追踪。
对，
所以这种 case 呢也真的是很糟心哈，很让人头疼啊，所以真的是需要专业的法律的咨询和援助才行。那我们其实暂时没有这方面的这个信息可以推荐给大家，所以就在电台上呼吁好不好，如果你是刚才说的车祸律师或者是金融欺诈律师哈，请告诉我们，联系我们，我们帮您把这个相关有需求的听众朋友连在一起，或者您知道啊哪位是比较值得信任的车祸或者是金融诈骗律师，也告诉我们，
嗯，
好不好？
是的，
哎，我们帮助大家，嗯，
对，这里再讲一下，现在有很多这种诈骗电话，要告诉你他是什么什么部门，什么什么这些哈，一律的你就把他这个拉黑就行了，因为政府部门绝对不会用电话来通知你。
嗯，是的，
绝对不会，他一定是经过可靠的美国邮政局来通知你。
对，而且他们不会这个就是什么世界各地听不懂的口音打给你啊，因为这种诈骗他都不知道从哪儿雇的人，真的听起来费劲。
对，
然后呢说了半天他就问你可以说中文吗？然后我们就他每次打给我说 no 不会，然后就挂了。对，他就是你能听得到，然后再一个他会老问你一些私人信息，还有你的银行信息，那这
对，
如果你有人问你这些你就赶快挂。
你其实呢根本你就不应该听这种电话，就说呢你要把你的电话设置成 那种骚扰误听的，就是不是在你的地址簿上面的，它自动给你屏蔽掉。
好，时间快到了，李进哈，我看又有两位朋友问问题。这个7668的朋友问，这个 Mirai 需不需要保养？保养什么？
Mirai 是那个氢燃料电池的那个车嘛，现在大概基本上没有什么需要保养的。而且呢，现在您需要考虑一下，因为这架车呢，很可能到时候那个丰田啊，因为它真的只是卖了很少量的这个 Mirai， 所以呢，将来这个dealer 能不能够就是做这个维修，你还要考虑一下。
OK， 好的好的。但是这位朋友问到保养，我想起来了，就是我刚采访那个先锋汽车修理厂在 Newark 的那家刘师傅，他是说他们现在无论是欧洲车日本车保养，你就说是希望之声听众他
给
他们减100块。然后再一个呢，就是这个如果你修车的话你也报希望之声啊，你说我是听希望之声听众来的，他给我们打90%啊。所以这个如果听众朋友有这方面汽车保养维修的需求的话，想了解他们的信息可以发个短信到961961啊，回头订阅再把他相关的信息发到您的手机上，好吧。那最后这个时间不够了，有朋友想了解 BMW 的 FSD 功能啊，那我们就留到下周一时间为您解答，好不好？谢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哈，谢谢所有参与的朋友，让我们下周一再见。
感谢，拜拜。